已经是子夜时分了，可上书房里还亮着灯光。康熙皇帝捧着一杯砚茶，盘膝坐在炕上，眼睛盯着窗外黑漆漆的夜空在发呆。自从入秋以来啊，这像捅漏了天河似的，北京城里淅淅沥沥的秋雨一直下个不停，给处在愁闷之中的人又增添了几分忧愁。御案上文书堆积如山，这都是各地来的战报，间或也有关于和讯和民事的奏章。自从耿精忠归降之后，广东广西的形势大有好转，吴三桂的孙子吴世宗秘密的联络傅红烈，准备后路。尚之信派人和孙延龄联系，打算倒戈。这些翻云覆雨之徒虽然不可信赖，但是从中也可以探知吴三桂的处境不佳，指挥不灵了。可是湖南的战况却并没有明显的好转，吴三桂在越州寸步不让，还在继续从云贵源源不断的调兵增援。这旷日持久的战局使康熙也十分焦虑，他知道这一仗胜了，不但两广会重新归顺过来，平凉的王辅臣也会不战而降，但是要是失败了，怕是连耿精忠也会重新变卦，到了那个时候局面将急转直下而不可收拾了。康熙焦躁地站起身来，冲外边喊了一声：李德全，奴才在。随着话音，门外走进了一个20岁上下的太监，高挑的身材，长长的脸盘，两只忽灵灵的大眼睛透着过人的精明，脸上挂着一丝微笑。这个人是新晋由明珠从保定选来推荐入宫代替小毛子的太监。这小太监口齿伶俐，办事特别的利索，与小毛子不相上下，但是却多了一些个花样，什么斗鸡撵狗、熬鹰粘知了，一切的杂耍玩意儿他是无所不会无所不精。更出奇的是，他每天只需要睡上一两个时辰，所以不管康熙什么时候叫他，总能应声而至，话音不落就已经跪在面前了。可是自从宫里出了黄靖、王振邦等奸细之后，康熙对太监的使用不得不格外小心，所以尽管他很喜欢李德全，却只给了他一顶8品的顶子。此刻康熙见他进来就问：怎么样，索额图他们还没来吗？
回主子话，恐怕是早就到了，图海和周培公已经来了，在外边候着呢。
哦，叫他们都进来吧。外边的图海和周培公听见了皇上的话，连忙躬身却步进来，跪下先给康熙行了觐见礼。康熙笑着说：哎呀，既然来了怎么不进来呀？外边冷吗？图海急忙回答：回主子，不冷，主上萧干勤政，奴才们何敢怕冷啊。这话也不全对，你们先坐下吧，朕这几天一直在想，越州会战不能失利，还得增兵，今天晚上照你们来议一下，下一步该怎么个打法呢？涂海沉思了一会儿才说：万岁，北方数省已经是无兵可调了呀，京城如今连单坡营在内不过剩了5000多兵马，断断不能再调了呀。如今兵源短缺，连衙门里的哥什哈都是临时从民间招募来的。当然不能在京师、直隶这些地方打主意了。蒙古科尔沁部出了4000铁骑，尼泊尔部也愿意出3000，另外 还有1000匹战马已经送到了湖南。把他们这7000军马投入湖南，你们觉得如何呀？此外，朕还想是否与达赖武士通融一下，让他扰一扰吴三桂的后方呢？涂海一边在心里盘算着双方的实力，一边回答说：主子，7000骑兵要是生力军也还罢了，但如今却还都在蒙古呢，数千里行军也要损耗实力呀。吴三桂要是从云贵调兵，即使未经训练，我们和他也只能是旗鼓相当。另外，达赖这人奴才以为是指望不上的，昨天万岁爷还说达赖上了奏折，请朝廷与吴三桂划江而治。你瞧这人如此心地，让他参战恐怕多有不便。臣以为东调甘蔗之军援湘才是上策。一听涂海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，康熙就有点发火了。他看看周培公，严厉地说：周培公，你自称善败将军，有何回天之力啊？为何一言不发？这时候明珠、熊次履、索额图等人已经进来了，见康熙的脸色不好，吓得都跪在一边不敢动。周培公赶紧磕了个头说：皇上，臣并非不言呐，此乃社稷安危关头，请陛下容臣再仔细想一下。好，你好生想吧，朕已经想定了，朕要亲征岳阳。一听说康熙皇上要御驾亲征岳阳，熊次履、明珠、索额图都大吃一惊。索额图急忙走上前来，来到皇上跟前跪下磕头：臣以为不可呀，京师重地，万岁切不可远离。吴三桂要划江而治，显然胸无大志，主上清初万一稍有失利，反而启动他北进中原之心，岂非……住口！朕宁为战死皇帝，不为偏安之主。明珠听了急忙磕了个头说：万岁爷亲征乃万万不得已之举呀，今日耿精忠已经就范，尚之信与吴三桂各怀异志，贼势江河日下，并不需主上亲征啊。康熙见他们都来劝阻，更是不高兴了，正想发火，熊次履却一反往日的沉稳，激动地说：万岁所见至圣至明，臣以为吴三桂已是强弩之末，双方久战不下，此时万岁亲征必将大涨我军士气，依老臣之见，主上亲征是一举成功之道。正在争议呢，何贵柱淋得落汤鸡似的进来了，捧上一封火漆文书：皇上，古北口刚才递进来的紧急军情，因为万岁爷特旨随到随送，所以就连夜赶进来了。康熙把这信接过来，一边拆封一边笑着说：哈哈，好，肯定是察哈尔发援兵来了，朕就先带着这3000铁骑亲临江南。吴三桂康熙突然停住不说了，他揉了揉眼睛，把奏折又连着看了两遍，拿着信的手轻轻颤抖起来了，不由失神的退回到榻上，双腿一软就坐下了。上书房立刻安静下来了，只听外边淅淅沥沥的雨声。明珠终于忍不住小心翼翼地问：万岁，这究竟是……
哼，察哈尔王子叛变了，已经将尼泊尔囚禁，他趁我京师空虚带了10000铁骑，竟要来偷袭。
好啊，
都判了，判吧！几个大臣像挨了一闷棍似的，都懵了。涂海心里是狂跳不止。此时此刻，北京城其实等于是一座空城了。这近在咫尺的兵变如何应付呢？就在这时，周培公突然磕了个头说：“万岁，臣已经想好了对策，容臣启奏。”“
好，讲。”“
皇上，察哈尔王子之变虽近，乃是险界之急，眼下湖南战局焦灼，臣以为也不必劳动圣驾。”周培公的镇定使众大臣个个吃惊，康熙是勃然大怒：“混账，你就是让朕听你这几句空话吗？”周培公赶紧趴在地上磕了个头，又朗声说：“万岁，容臣奏完，我军与吴三桂在越州打红了眼，臣以为都忽略了平凉的王辅臣。”
康熙的身子猛地往前一探，
说下去。是，吴三桂之所以尚能周旋，并不是靠耿尚二人，乃是因为西路有王辅臣牵制我方的兵力。倘若他此时醒悟过来，派能征惯战的军将率领着一旅精兵由四川入陕西，与王辅臣会兵东下，骚扰我们的后方，那么湖南的局势便岌岌可危了。但是如果我们先走一步，消除甘陕危机，然后全力对付横越的敌军。这话说的十分有理，康熙不由连连点头。但是他马上又想起眼下山陕甘的兵力只能勉强与王辅臣周旋，察哈尔叛兵又要袭击京城，哪来的兵力去增援西路呢？康熙低头叹了口气说：“哎，周培公，你言之有理，朕方才急得有些失态了，但这事儿应该如何办呢？”“万岁，臣请万岁降谕旨一道，将在京诸王贝勒贝子以及旗主的家奴全数征来，历时可得金兵3万，由涂海统领，微臣辅佐。半月之内若不能扫平察哈尔之变，请皇上治臣欺君之罪。”涂海在一边听着听着，脸上也放出光来了。他一直因为无兵可带而不能出征在懊丧，听周培公出了这么个绝招，不由心中大喜，急忙磕了个头说：“皇上，臣也愿立军令状。”康熙跃然而起，绕着周培公兜了一圈子，正想说话，见周培公面现犹豫之色，吞吞吐吐地说：“只是……
哦，什么？快说，只是什么？”“
皇上，只是诸王府家丁家奴原先都是八旗精锐，就是那些晚辈旗奴也都个个骁勇异常，打仗是好样的，只怕他们一是作威作福惯了。”话还没说完呢，康熙就笑了：“哈哈哈哈，朕明白你的意思了，你是怕他们不服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事儿由朕来做主，李德全，天子剑伺候。”李德全早听明白了，快步走进来，取出一柄系着明黄流苏的宝剑，双手捧过来了。康熙却伸手拦住了他，转脸问周培公：“
哎，培公啊，你如今仍是四品职衔？”
周培公莫名其妙，急忙磕了个头说：“
啊，是，臣一旦领此天子剑，即是代天行令，无品无级。”“
哦。”
旁边跪着的明珠急忙说了一句：“
万岁，周培公壮志可嘉，
臣以为周培公应晋为从三品，
不，正二品。
周培公是武先生推荐的人，待国事应有待国事之道。传旨晋封涂海为抚远大将军，周培公为抚远参议将军道，加侍郎衔，火速一议处置。涂海连忙说：“臣谢恩，三天之后臣等在南海子阅兵。”
好，朕到时将亲往教场，你们只管放胆去做，朕将两门红衣大炮也赐给你们，荡平察哈尔之后不必回军，与科尔沁的四千铁骑合击平凉，替朕拔掉王辅臣这颗钉子。
是，臣领旨。
去吧，今天夜里即向各王府传旨，按名册征用奇奴，有敢抗旨者军法处置。
这
刚才还一筹莫展没法的事呢，转眼之间便冰雪消融。
望着周培公的背影，康熙不禁摇头赞叹：
真乃奇才呀，不枉了武先生的推荐。
索额图急忙接过话茬：
确实是奇才呀，那万岁爷为何不命他为主将呢？
哈哈，你不懂，这支队伍非得有涂海这样老成持重的宿将弹压才能统带，这群奇奴可不是省油的灯啊。
明珠在一旁笑着说：
万岁圣明，这样的良将领兵出征，全亏了主子的好调度，奴才也以为察哈尔不日可平。
哈哈哈哈，好好啊，今夜叫你们来原是要议朕御驾亲征的，结果却议出这么个结果来。
哎，我说熊老夫子，哎，你发的什么呆呀？
啊，我臣是在想，这饷银从何而来呢？有兵无饷，这仗可不好打呀。
嗯，这倒是个事儿啊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这个仗是一定要打的。至于军饷嘛，就先从大内挪用五万吧。
咱们简短截说，阅兵的日子到了。前一天的晚上，涂海和周培公就递进折子来了，说已经从各王府备了贝子府，征来了兵员31700多名，已经操练检阅过一次了，明天皇上亲自阅兵之后，即可开赴前线进军古北口。康熙看了十分高兴，今儿个一大早就起身洗漱完毕，到慈宁宫去向太皇太后请了安，便冒着秋雨带着魏东亭等侍卫骑着马直奔南海子。这南海子原是前明的上林苑，方圆百里之间茂林修竹，丘壑塘渠，自明初便放养了不计其数的虎豹豺狼。因为明朝国事不兴，久不经营，早已荒芜不堪了。顺治初年，傍海子修了东西二宫，有一座九曲板桥蜿蜒通往海中之岛，名曰瀛台，成为八旗子弟打猎练武之地了。深秋十月，园中红溪绿兽残荷凋零，更兼雨洒秋池，秋波涟漪，一片肃杀的景象。康熙带着侍卫们来到这里，抬眼一看，只见瀛台上竖起了木寨，寨子里一面被雨水淋湿的大旗在寒风中抖动，上面绣着奉旨抚远大将军图八个大字，将台下是一对对整齐排列的军士， 穿着刚从仓库里领来的衣甲，一色全新鲜亮整齐。将台上和辕门两边有九门提督府的几十名教卫守护着，一个个手按腰刀，目不斜视，精神抖擞的挺立着。康熙见他们的军容如此整肃，不由得点头称赞：好，涂海这奴才配上周培公这个帮手，真成了大将之才了。旁边的熊次履正要答话，却突然听到前边传来了一声断喝：
站住，什么人在此骑马？下来！
几个人都吓了一跳，抬头一看，原来是个棋牌官捧着令旗当门站定。武丹一见到这个阵势，把马一拍就要上前答话，却被穆子胥一把扯住了，小声说：哎，兄弟不可造次，瞧着魏大哥处置。魏东亭早已翻身下马，将佩绳一扔，款步上前，对棋牌官悄悄说了几句。那棋牌官板着脸点点头，上前单膝跪地，横手平胸向康熙行了个军礼：涂军们、周军们有令，万岁若亲临视察，可暂时在辕门外稍候，这会儿正在行军法杀人呢。跟在康熙身后的是一个年轻的新侍卫，名字叫戈伦，少年气盛。他一听这话，打马上前大声喝道：你眼瞎了，这是万岁爷。不料棋牌官把脸一扬，冷冰冰地说：下官知道是万岁爷，要是别人迎前骑马就犯了死罪。格伦自打当了皇上的御前侍卫之后，还从来没碰过钉子呢，见这个棋牌官连万岁爷都顶撞了，不觉怒火上冒，扬起鞭子就想打人，却不料康熙把脸一沉，怒斥一声：放肆，都下马退下，格伦，把你头上的花翎拔下来。格伦吓得出了一身冷汗，连忙跪下磕头请罪，摘下顶带来拔去上边的花翎，呈给了魏东亭。康熙早已翻身下马，侍卫们见此情景，谁还敢说话呀？明珠知道这一定又是周培公出的点子，要学柳亚夫戏柳营治军的故事。索额图却对熊次履悄悄地说：只要他们能够旗开得胜，主子爷不骑马也是高兴的。熊次履点点头没有说话，只是对康熙说：主子，请往这边站站，这个地方高一点，看得清楚。康熙点了点头走过来，手搭凉棚往远处一看，哦，刚才那个棋牌官说的一点不错，军营中的确在执行军法杀人呢。